请问六字明可以一天打两次吗，师傅？
可以可以，你爱打几次打几次。
嗯。
齐老师上次曾经问过您这个关照的事情，我当时想即照照即，切忌用力，就在这地方用功就可以了。当时想就是说，不要再想这么关照这个名词。其实我跟您理解是一样，就是关照，这会儿就是即照照即，切忌用力。其实我是想说呢，就是可能我当时理解就是元音老人讲的，就是说我们回光一照一肯肯定，当时讲哦见性就在这里。后来问了师父之后就觉得师父说这个还不是见性。后来我在想老人所讲的一肯肯定，这个就是讲就是证悟的人过来人他可以这么讲，所以
我
们来讲。
我猜一句吧。因为老人说一肯肯定就是见性，我说不是见性，是这个意思吗？
我明白这个。
那我就在声明啊，我说的不准确，这一老人说的为准。我说那不是见性，我跟老人唱对台戏了，这能行啊？
我明白是不是见性了？您看，
那
是老
我能那样说话吗？老人说那就是见性，我说不是，能那样说话吗？哪能说不是啊？不应该的，不应该说不是啊。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也只能算是礼物，不能算是就是说正物。您看齐老师是不是应该这样讲？
哦，你说是老人说一肯肯定那是礼物不正物，老人没那么说，为什么我没有那么说啊？
因为怎么讲呢，自己在这上绕了弯子才转过来看看的。
你别往我头上加呀！你说我可能这样说吗？我都不可能。老人说那是见性，我说不是，我都不可能那么说。他可能带着说，那不是跟老人对着干的吗？
那这个地方还仅仅是个礼物吧？
为什么又扯礼物上了？老人说是礼物了，依你说的为准呢？依老人说的为准呢？
依老人说的，老人
哎，对，
一肯肯定，
不能以咱们说的为准，别打妄想了啊！别打妄想了，好吧？
好的好的，行。
咱们不是肯定是咱们的事儿，别跟找个理由，我为啥不能肯定啊？因为我认为那是礼物，别找这种理由了。咱们不能肯定，老人让肯定，我们不能肯定，这个事儿是有的，但是你不能修改老人的话呀。
是的。作为我就是想问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理解，就是说还有离真正的彻悟还有很大的地方，很大的距离。
你还这么说话，那不还是说老人说的不是彻悟吗？老人没说彻悟，也没说是礼物，都没说，你何必加这概念呢？没有必要。
那行吧，反正那看来就是我想多了啊。谢谢师傅开示。陈老师，我顺便再问一个修行上的问题，就是说我在看您这个寻师问祖中有一个镜头是在说，就是讲到呼吸的事情，就坐上的呼吸。我就再问一下，坐上的呼吸，这个它断。
不要关注它了，不关注这事了，一关注就打不成坐了，算了算了，坐上就是那你就那是一种干扰，不要管呼吸的事，不要考虑到，别关注它，就这个事，并不是没有呼吸啊，油也不要管。
就是感觉呼吸要断，会。他没断，他就想断，他没断得了，
何苦呢？何苦呢？管着干啥？
行，好的，谢谢齐老师。
齐老师好。
你好。
我对那个二祖王香录就是一段开示，就是有点问题，就是他说。他有一毫恐怖，即是极大怪，即是修道人的耻辱。贵在时时察之，莫作等闲观也。用功时无非摄心，但不可有一怠尾。病根即从怠尾上变化发生，当谨记。如一善念起后如何？一恶念起后如何？一灵觉后如何？于既然无念时又如何？觉后一刀两断，不得再脱尾。若再有所记，不归入这本位去，觉意为病，此便是怠尾。不就此截断又带下去了，此事终生死种子常体会得吗？ 就是这段。
怎么了？
然后他说，他说不贵入这本位去决意为病，这个决意为病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你如果不一刀两断，你决了也没有用，是这个意思吗？
这样啊，你要把决理解成就是归入本位，这样理解，这个决在这不是，这个决就是什么呢？你有我开悟了，有这种概念，指的这个，并不是说指的啊，开悟也是毛病了，不是指的那个，是指的以为的这种你自以为的，也是在为。
哦，就是他决了。他觉得自己
绝了，咋能会是毛病啊？你自以为绝了，你不一句加上自以为，不加上自以为哪会有毛病？不会，那就没毛病了。
哦、我本来以为他是说，如一善念起后如何，就想我起了善念了，要怎么怎样？一恶念起后如何？
那就是再
有什么？
那都不对、啊。
就想着我，
啊、
对恶念起后如何？想着我要忏悔，怎么怎么样？这是不是都是代位？
我再跟你说个代位吧。一令绝后如何？一令绝后就绝了，那绝以为病，这不就是绝以为病吗？这不代为吗？
我感觉我就是这个代为这个方面就做的特别特别不好。我可以察觉到自己的起心动念，或者说有什么想法，然后我对自己说不要这么想了，但是心里总不踏实，就是不想总是觉得心里有点不安稳啊什么的，就是不肯一下子说断。
就此阶段，这代为也不怕，就此阶段，反正伪阶段，好吧？
好、哦、好好，谢谢老师。
谢老师好。
您好。
我有一个问题啊、哦，就是说，离语言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还加一个就是离情见的这一方面，我不理解。
你这点你这语言是出自于哪里啊？
就是说，我是两年前看到那个《圆觉经》还是《大乘起信论》里面看到，不明白。
你把这个原文引过来，我看看。
原文啊？
哦。
那我把它找出来哦。
对，你找出来我看看。
嗯，好的好的，那稍等一下啊、哦。
那就这样，你找出来我们再回头再说，现在把时间让给别人。
好的好的。
嗯。齐老师您好。
您好。
啊，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要是那个打坐连续打四个小时，中间那个需要换手印吗？
你能换就换呗。那个你就说第一座是四印，第二座就换成二印。那个因为四小时是两座啊。但是不换也不要紧。
哦，
你知道我说一个不换也不要紧，后来被人误解为不需要换，那是误解，那是要换的，应该是要换的，但是呢做不到那个应该也不要紧。
哦，
不是说不需要换，而是应该换，但是我做不到，由于我入定了，我的定格表啊，到时候我的出定啊，那不行，那不必要，不必要，那可以不换。是这种情况下，并不是说啊不必要换，形成不必要换了、
哦。
我说不换也不要紧，就成了不必要换了。不是的，是应该换的。
哦，就那个换的那个时间就没有，就是特别严格的，就是
少差一点，就是不太严格也可以。
哦。哦。好，那比如说上午打了那个四个小时，下午如果再打四个小时，还是需要换手印。
那就一个人印，下午再打四个小时，那就只打四印了，一天只用一个人印，不能就那儿呢，不是就是不需要有两个人印，一天里你打的再多，也就只有一个人印。
哦。哦，好的，那我明白了。好的，谢谢齐老师，我没有问题了。
齐老师你好，能听见吗？嗯，就是我问一个，就是释迦佛他在那个华严经当中有说嘛，就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就是因为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嘛。就是假如就是妄想执着，就是这两个方面嘛，就是假如就是没有了妄想，就是就能证得了吗？就是妄想执着，就是其中一个没有了。 就能证得本性了。
我明白你说的啥，什么一个没有啊，
就是妄想没有了，就是
一个没有了。哦，你说妄想没有了，执着还有
啊，
就这就是一个没有啊，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妄想跟执着就是同时没有，还是他们两个可以其中一个没有，
一个没有另一个有也不正的。你就这样，哎呀，妄想执着都不能有，
他们两个是互相独立的是吧？
耶，你这个妄想执着要是这样讨论没有一点意思了呀，讨论名词了，这是妄想执着不知道是啥，这都实际是什么心态你才知道。我们整天打妄想不知道是妄想。
妄想就是因为执着来的吗？
这是什么话呀、啊、妄想就是执着来的，什么话这是？没听到过这样的说法。
嗯，我记得就是原因。
妄想就是执着来的，这种话是怎么说的？没听到过这种说法。
嗯，这种可能我说错了，就是有就是原因老人他有说过，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嘛，就是由于我们的妄想蕴集，所以我们才有这个世界嘛。
两码事儿，现在的妄想执着是说你的心态，你现在你讲了，讲成什么了？讲成那个从本源上讲了，咱现在不是从修行上讲，不是从本源上讲了。别这个往一块扯，越扯越糊涂。咱不是讲世界的本源的，讲的是修行，讲我们个人的修行。至于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这是讲修行的。
那我们就是如果没有了妄想，那个执着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了吧。
不
是没有了执着也没有了妄想。
这怎么这么说话呀？这有用吗？这样有用吗？假设这个，假设那个，有什么用啊？执着不知道是什么，妄想嘛，那才怪呢。应该都清楚的知道那怎么回事。要是真正不知道，我也没法跟你解释了。就是这个，我不知道妄想是什么样心态，我也不知道执着是个啥心态。这俩心态你要不知道，那我没法解释了。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有说那个一人发真归元，十方世界消陨嘛，就说他发真归元了以后，十方世界消陨了，他之后还会不会？
那是经文的，经里说的。
嗯，他之后会就是他感知上面，就是十方世界就是一直是消陨的吗？还是会？
这样吧，看境界吧，你看境界，我跟你说不清楚了，算了，什么一直消陨的啥回事啊？发真归元，归元原本啥都没有，什么一直啥都没有，这种话就一直消陨，这样说，哎，因为什么呢？
就是他之后还会不会感觉到
这
个世界是不消陨的？
看境界吧，我跟你说不清楚了，这不怪你，这怪我，我跟你说不清楚。
那我再问一个就是观照方面的嘛，就是说我们观照不得力是不是跟这个智慧有关了、啊、就是说
这个问题也不回答，没，我也没听说过跟智慧有关啥，没听说过。对不起了，不怪你，怪我啊，我应付不了你，是我的，是我个人，我有问题，我这有问题，好吧。
那我也不问了，感谢齐老师。
刚才常州的肖师兄，他最近上来一直在问，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一肯肯定便是见性。他在这个地方好像就是总是挺模棱两可的感觉。他是没有认，没有肯定，是吗？要是肯定
了，这能勉强吗？只能这么说。老人说了，我们对于我们陷入的程度和实证的程度，那是我们自己的事儿啊。这已经跟老人没有关系了，因为老人已经告诉我们了。但是我们的信入或者不信呢、啊，或者是信入的不够啊，或者是不去实践的啥，这是我们的事儿啊。
嗯，然后他是不是在后面他有点晕？因为当年您跟老人说的时候，老人就说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 然后他是不是在这儿他就有点晕了，所以他不敢肯定啊，一个无为的心态。
只能这样说，只能说这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时候，我跟他现在这个不敢肯定是不一样心态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发生在他那，他看见发生在我这儿事，他有那种想法，那实际上我个人认为耽误他自己的事儿，并不是我给他的，我耽误他，我没有耽误他，他自己找的。这他障碍只能障自己啊。
嗯。
人家根本就不愿意陷入，那这另做别论。
嗯。我们说观照的第二步也是让这个灵智之性现前嘛。这个师兄已经到这儿了，还在犹豫。
实际上他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嗯。
他这个说法。确实观照就是指在这个灵智之性现前。
嗯。
我们说藏妄，把藏妄说成观照，那是隐身了，隐身出去的意思。本意就是灵智现前，就是说观照就是说的灵智现前，这是本意的。观照，
嗯，
这个观照的本意。
嗯。就是当乌云遮盖的时候是凛然一觉，恼然向前。被妄想遮盖的时候妄想。
实际上凛然一觉，恼然向前，能够做到或者是能够响应的，那当然好，如果不能响应别研究了，越研究离得越远。
嗯，
等于没听见算了，说了等于没听见这个话，算了，因为没有用，越研究越远，在这追究，越追究越远。
嗯，
越追究离得越远，越不可能，还干脆不能陷入，干脆等于没听过，没听说过这个话，这样算了。
嗯。师父莫师兄问，他说在念六字大明咒不打坐时也可以默念六字大明咒吗？全天默念可以吗？
这些啊都没有规定可以，也没有说不可以挡住你，都没有。既然没说，两头都没有。一问答案还是这个。没人提倡你去念这默整天默念，但是你整天默念也不会挡，你不允许默念也没有，也没有不允许。两头都没有。
喂，齐老师你好。
啊，你好。
有一个疑问想请你给开示一下。就是这个金刚经上不是说这个我决定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二祖他对这个无余涅槃有一个解释。三祖呢对这个无余涅槃无所住住涅槃他也有一个解释。我要不我先读一下他们的解释。
哦，行行。
啊，我先读一下。这个二祖这个他说啊，第四，无住处涅槃，悲智双运，不住菩萨变异生死，不住二乘断灭涅槃，乃真无住处，此为无余涅槃，即佛境界，又名究竟涅槃。如果按照二祖这个，那他因为他是在解释金刚经这个，那他就是指的无住处涅槃就是无余涅槃。这个圆圆老人他不是这个说了四种涅槃吗？他第三种他说无余涅槃，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都了了，有漏之因都进境了，也叫做漏尽通，这就是无余涅槃。这个第四个呢叫无所住处涅槃，这个因为他说的比较多呀，我是不是就不读了。最后他就是说，就是认清一切色相皆如梦幻，不知取追逐，现证菩提，活着时潇洒自在，死后任他幻景变现，也无心可动，若如此，即能大放光明，朗照十方，来去自由，而随缘铺感，无不自在。这种不受环境支配，不为业转的成就作略，才是真了生死，此谓之无所住处涅槃。就是这块我有点，尤其对圆圆老人这两种啊，我现在有点稍微迷糊一点。 咱们说的这个无余涅槃是指的圆圆老人说这个第三种啊，还是说第四种？
这样，我的理解，您讲讲过了。我的理解，王香禄上师我们的师公讲的这个这个无余涅槃，第三种和第四种合在一块说了，他没有分开说。老人呢，把这个分开了。我这么理解，没有矛盾，只是一个详细，一个是合在一块说的，一个说的详细而已。
嗯，我还以为是，如果是第四种无所住处涅槃，就好像他，比方说他道家慈航，他要到人间度众生，他哪儿都能去，他哪儿都要去，不仅是能去，他还要去。我还以为是这样，我还这样理解了一下。
老人没这么说，你这么理解干什么呀？
嗯，
老师是这么说的吗？没这么说。
他说这个随缘铺感无不自在。
那这行了，那就是老人说了嘛。你对于随缘铺感的理解我同意，那就老人说了。
嗯。
那老人说了，那我们理解老人的话这样也好啊。我的理解跟你理解一样。有个随缘铺感就是说了。
嗯，随缘铺感不受环境支配。不为业转，成就作略，才是真了生死。嗯，那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齐老师。好、
哦。啊，齐老师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灵济祖师的一段开示，说大德密什么悟？现今目前听法无一道人，历历的分明，未曾欠少。耳若欲得与祖佛不别，但如是见，不用一物。耳心心不异，明知火祖；心若有异，则性相别。心不异故，即性相不别。我想问一下，这个是这里是不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般来说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它是一念不生的。然后现在灵济祖师直指说，现在听法的说法的这个就是，但他一般来说
就是一念不生的。
很多人理解为是如果已经说法听法了，已经起念了，是已经是神识了，就不是佛性了。
那个是起念了，这个听法那也是一念不生，那个听法的也是他听法的。
就是虽说他起念了，但是念是念，佛性是佛性。
没有，别不是这个概念。谁听法呀？一念不生的那个听法。就这么话。这个话不好懂吗？非要说一个什么那个，不用往后说。谁在听话？一念不生，这个在听话。
啊，这个其实
这么就完了吧。
直接理解的时候好理解，我可能有一个执着，就是我觉得不能起念，就是不能。
那这起念了，谁起念了？就是那个一念不生，那个是起念了，这有啥紧呢？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一念不生的它是一个名词，它是个东西。
对，它是个东西啊，它有妙用啊，起念了是它的妙用，听法也是它的妙用。
所以这个灵济祖师他最后一句说，心不异故，即性相不别。就是说我们平时就不用去分别这是性啊还是相啊什么的，就是直接用。
这不都一回事吗？
直接去用就对了。
都来那个一念不生的都来源于它。
就是它这个相啊，还有平时起作用眼耳鼻舌身意这些用，就都是
起自于真心，都是起自于心。
啊，好的好的，谢谢老师，我下了。
不用说真心，这样说妄心也行。第八识不是妄心吗？第八识的相分，第八识的见分，这第八识的两分。第八识可不是真心，是妄心。嗯。所以说起源于心，就不分真心妄心。别说实际妄心都能起。楞严经上讲，当知虚空生汝心内啊，那是汝心的，汝心就是妄心。虚空在你妄心里升起，如同片云点台清理，况诸世界在虚空也。
齐老师您好。
您好。
坐下这个观照，我这种叫什么？就是警醒的关照，感觉还是有的时候就是被 被自己给就被忽悠过去了，就是警醒时而能提起来，时而他以为你在做一些你在工作状态啊，或者是这个衔接中，他就不能做到那种时刻能够警醒，有的时候猛地想起来了才警醒，然后想不起来，有的时候就被妄念给牵着走了，拖着走了，就有这种情况，这是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啊，这样说吧，只能说大多数人都如此，多数人跟你的情况相同，你那个理想的情况基本上没有几个人有那理想的情况，也不可能有，太理想的也不可能有。但是呢，但是呢，他不忘警觉，时时在警觉，这都很好了，已经是就是已经是在修行了，很好。
可是还是觉得很懊丧，就是觉得。
懊丧是没必要的，大多数人都如此。懊丧不如警觉好，警觉了就比懊丧强了啊。
那是何时是一个头？不能老是处于这种状态。
大多数人都是处于这种状态。
那总有
一个大多数人都老是处于这种状态。
那总会有一个进步吧，不能老是处于这种。
当然了，时间久你就发觉了，就这样。一直跟这个妄想斗，你总是有胜利的时候，总是有进步。你时间久了，你比方说跟一年前比怎么样，你就知道了，妄想之多减轻了很多，虽然没有彻底去掉，减轻了很多。
好，另外我也有听说，就是从其他的师父那里听说，坐下持咒，好像是我看到。
是这样，我老人开示里都没提过坐下持咒的事儿，所以我就跟老人的一致吧，也不说坐下持咒的事儿。老人的开示里也没有不准许坐下持咒，也没说过这个话，所以我们这也不去说不准许别人持咒这话，坐下持咒这个话题就不介入了，既不拦着不让，又不去提倡。老人开示没有提倡过，没有说过坐下持咒的事儿。
好，齐老师，可是我即便是让我坐下持咒，
老人说坐下一开口就是观照，并且签字完了怎么修，老人还是说观照，一直在强调观照，都没注意过还要考虑坐下持咒干什么呀。
我坐下持咒也不行，就是说和观照是一样的呀，你坐下持咒，你和忘了持咒和忘了观照
那一样，老人不就说了，他肯定是不一样的，
就是提起来的那个劲儿好像都是差不多，就是说你哪要求你，即便我是说即便是让你坐下持咒和也有的时候也跟那个警觉是一回事，也提不起来，就是说也忘了，或者是反正觉得持咒可能还要更加吃力一些，因为你毕竟是要持个东西，像个拐杖似的要持个东西，感觉好像更吃力。但是我好像看到，我今天没有拿到证据，好像我看到沈增福老人和元英老人的书信，好像我不能说好像，元英老人好像就是要求他是跟沈增福老人说是你要什么坐下持咒，持咒好像有这么久，我回头再找。
以老人所说的为准，我刚才说的推翻，我说话不能为准，以老人所说的为准，我没发现过老人说，不等于老人没说过，是我没发现过。你发现了就那就好，就以老人说的为准，不以我说的为准，好吧。
老人说关照咱们就关照吧，还是关照吧，关照。
对呀、
啊、
你没注意啊，老人说关照说的太多了，处处都在强调关照，这偏偏这偶尔发现一条尺咒，这就成了事了。
不是成了事情，就是哪个更利于咱们那个进步，我就。
有事拿出来比吧。经常讨论的跟偶尔提到的有法比吗？
那倒是。好的好的，齐老师，另外我还想感恩您，我现在就是每天我就听您这个跟学人的对话，我听那个声音啊，之前的时候我刚开始修法的时候，我对这个您的声音啊其实我不以为然啊，我是觉得这声音好厉害啊，好吓人的，也不敢说，然后现在听您这个声音像棒喝一样的这种声音啊特别悦耳。 不听
这是我的毛病，年纪大了也不好改正了。
不是这个事儿，对我们来说，
实际上是我的毛病。
棒喝啊，这种声音像棒喝一样、
不是光你不满意，连我自己都不满意。但是也
别不满意
了，我都不满意。我这种毛病我自己都不满意。
那不是的，
但是接受不了了，也不好就
跟那个大禅非常相符，就是说是给人那种愧，就是能够那个震撼灵魂的这种能唤醒这个灵魂的这种声音。特别特别好，你就这样子吧，我就听到这声音很舒服。哎呦，这是多余的话啊，我没别的事儿了，感恩您啊，我下麦了。
师父，醒悟师兄才修心中心百座刚打完，他觉得他自己有几印不如法，又补了三周，不知如不如法，请开始。
也就是说，这个打完两轮以后又补了，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
哎呀，你感觉到不合适的就补。缺多少补多少，可以的，补了就很好。
嗯，
我跟你说，我们说话咱约好啊，不用如法这个词，就不用这个名词，挺吓人的，用这名词干什么呀？怎么了？不修行就如法了？不用如法这个名词说这个话啊。
嗯，
齐老师好。
你好。
秦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恒河大手印》里头有一段，就是高峰祖师他师傅让问他说无梦无想时候主人公在哪儿？完了，这个元音上师给问大家，大家没吱声吗？不是，元音上师说代答四答下，说嘀嘀，厉声道嘀嘀，这个嘀嘀我有点听不明白。
这个不是让明白的，能契合契合，不能契合等于没听见算了。这不是让明白的、一讲道理就没意思了，越讲道理离老人的意思越远，不讲道理
是不是这个嘀嘀就是喝的意思？
那你猜想的都是什么？不猜想了，不猜想了，气入不用猜想
啊。我心就是一喝的那感觉，
不能气入就算了，先不考虑这个问题了
啊。这块领悟，那好了，我没事了，秦老师。
师父，张师兄问：新密学人临终前如何？是持咒还是观照？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祖师没有开示过临终前的事儿。
嗯，
我活着是祖师开示过，我没发现。谁看到过祖师开示我们临终前应该怎么样？谁看到过？你说发个话，我去看看。
没印象。好像没有印象，师兄们都没有反应。
齐老师好，我以前是学那个净土法门，就是净土法门呢，临终前都是念阿弥陀佛。现在我是修心密了，修了现在是200座。我就想问问咱们心密学人临终以前是持咒呢？
刚才那个谁问过了，就是说这个说祖师没有，我没有发现过祖师有这样的开示，临终以前怎么办？没有听说过。如果谁发现祖师有开示，我说你说个话。现在这几百人啊，没有一个人发现过吗？我没发现过祖师有这种开示，临终前干什么？没有听说过这个。
嗯，师兄说没有看到。
那好了，我没有问题了。
嗯。哎，师兄，其实您这个问题我理解，好像您就是很关心这个将来的这个归处问题嘛，是吧？咱们的老人不是，我们祖师不是给我们有持世咒吗？嗯，持世咒的话，将来
持世咒说每天持49遍，没有说临终怎么样。
嗯，
是不是我们心密学人修完了千座以后就已经不起妄念，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没有妄念了，了了分明了，
别
想任何劲，
你还是太想临终吧。别太想临终了，老人这个要是开始过我们没发现，谁要是一提醒，哎，我们也就知道了，就按老人说的办。要假如没有的话，可能就是说没必要去考虑这个问题。我的理解就是没必要去再想这个问题，想他临终干什么呀？不想他临终的事儿，也就是这个意思。不想临终不等于没希望啊！不想临终，我的理解是什么？不想临终是个什么情况啊？不想临终这种情况，不 管临终怎么样，一定能升斗山真院，管他临终干什么，临终好临终坏都不影响升斗山真院，这不更好吗？何必管他临终，要管一管管他好，再这样能升再这样不能升，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吗？何必呢？没那么事，自己找个事，这不是自己给自己设障碍了？其实啊，我还没说完，我跟你说，即使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即使是净土宗，也不能说临终的时候不按他那个办就不能往生，也能往生，只不过呢那样可能更好更容易往生而已，也不是非要按他那个临终才能往生，绝对不是。把这个那样更好这个事儿看绝对了，看成必须了。我们往往都有这种毛病啊，把怎样更好看成必须。就是即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是非要临终按他那个才能往生，临终按他那个犯了忌讳那个也不一定不能往生，照样能往生，啥样的情况都有。可是有一种情况是不能的，微处忤逆非邦正法，这是不能往生的，这是阿弥陀佛的底线，你不是忤逆，你也没有非邦正法，怎么不能往生啊？阿弥陀佛是微处忤逆，只出去这一种，其他都能来，怎么不能往生啊？怎么样都能，非要临终这样，你给阿弥陀佛加条件呢？当然你那个临终能做到那样，他更容易往生，不是不能，更是不只是你能好一点而已，并不是说只有那样才能往生，绝对不能这样误解。不要说是生斗转，就是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是非要那样才能往生，只是好点而已。不能往生的只是阿弥陀佛说了算，就这一种不能往生，微处忤逆非方正法，这种不能往生，只有这样，其他都能往生。因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说是微处，微就是微足，微足这一种不能，其他都能，就这个意思。
嗯，
齐老师好。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念持誓咒是要像念是要用背的，还是可以照着文字去念49遍？
你背会不难啊，你背会呗，背会念足了。
好，谢谢，我没事了。
老师，就是刚才那位师兄问往生斗山内院那事儿，之前老师你不说过，就是有三类这个条件，就是一犯十请，还有什么来的？那个是
那是说容易生了。
啊，
他是讲容易了呀，现三十行十善经里说的，那个经名我现在记不清楚了。那这个佛经里讲的现三十行十善往生斗萨天，实际上啊，在佛经里都说往生斗萨天，其实就是指的内院，就说的这
个。对，那个时候并不是说临终的时候，就是说
根本就没说临终，
日常的时候。
哎，对呀，就这。就那么短的时间，一发心，一把这个十善回向给往生就可以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很容易生的，并不难。
是。那他没有像极乐世界说的那些条件，就是、
哪些条件呢？经历说的算，人说的算不算？哪些条件呢？那些条件是不是经说的？是不是经理说的？咱们以经论为准，不以哪一个人为准。
就刚才老师您说，元一上师没有说过临终这些事情，肯定就是。
就是临终，我的理解就是临终咋样都不耽误往生。
对，就很
自然。咋样呢？都不耽误往生。
对。
然后我就又说回来，其实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不管啥样都能往生，但是呢他们非要在临终这样临终那样，那是好一些，这样更好，更好不等于必须，我这就说这个，这是我的认识，也可能不对，供你参考吧。啊，
老师，那您说
现在更好当成必须的就有这种习惯了，都把更好当成必须。
老师，那您说咋样都不耽误往生，就是很自然的。
对，咋样都不耽误往生，阿弥陀佛说的还不算吗？微处忤逆非邦正法，微就是唯一的，没有其他的， 只要忤逆和严重法不能往生，别的都能，这不是阿弥陀佛说的吗？以谁说的为准呢？不以佛说的为准呢？佛说的人未出忤逆非往生法，其他都能往生。当然了，你不愿意去当然也不行了，其他都取决于你自己了。你愿意去，只要你不是忤逆，不是非往生法，愿意去就能去。那不愿意去当然也不行，真的不愿意去那就拉你拉你拉不走。
老师，那您刚才说咋样都不耽误往生，就是很自然的就能往生走出内院呗？
为啥加个很自然呢？它不影响往生，除非你，我刚才说，除非你不愿意，还要加个自然，加个啥？那都在那不愿意里头了。
那肯定愿意，
肯定愿意，肯定能往生。这个有啥说的？不愿意的事多着嘞，就贪恋娑婆世界，放不下娑婆世界的事儿，这情况多着嘞。你别以为你真的愿意，
也是
放不下这个事儿，你能往生净土，那才奇怪了呢。那就不能往生净土了。
老师，那你看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就告诉我临终之前念阿弥陀佛，一直一心念阿弥陀佛，
那不是更好吗？不念一直念也能往生，未出忤逆非往生法，阿弥陀佛说的不算吗？
就是我心里总觉得有一个对比啥呢，就是如果想往生斗圣内院的话，也要念，比如说念弥勒菩萨的圣号啊，或者是希望
告诉你了此时咒，你的哎呀这并且没有让你多念，一天只有念49遍，49遍了，你要念都熟了，很快就念完了，站多长时间要不要10分钟，可以这么说。
那临终的时候也念此时咒吗？还是日常的时候？
不告诉你此时咒了吗？你看看一天只要49遍，没有让你整天咕噜咕噜念，没有要求啊，只要求49遍，不就说了10分钟都不到，你要念熟了，这么短短的时间就念完了，一天没占你很长时间，
就
要求不高。
是我还不会呢，现在我因为我刚
那个学会一定不难啊，那你要学会啊，当然要学会了。
老师，因为我总在。就是想去一个更简单、更容易、更适合我、我更有信心的。
那你有信心，这你自己知道
了。嗯。我总信
别人能知道，就你自己知道。你的信心就你自己知道。
我就想，他要是简单的话，我就能比较有信心。
那这个我就不清楚了。那你说嘛，那咋算简单，咋算不简单？弄不清楚。
那就每天日常念49遍慈氏咒，完了就是往生斗圣内院。
这是老人说的吗？
嗯，
这是老人说的呀。
哦，老师，那就是老人在这个哪个视频里说过就关于往生斗圣内院的事儿啊？
呀，那可不少啊。说这个，你要说哪个？你不说了，这样李华你能找到不能？
能，我给找。
那好，你给李华去问他吧，他给你发给你吧，那个录音发给你。
有录音，
那好的。
你以为辞职咒很长很难呢、啊？不长啊，辞职咒。
是的。
我跟你这样吧，辞职咒一开始啊，跟大悲咒差不多，也是跟大悲咒一开始差不多，你知道吧？
好的，师傅，那我知道了。我今明天我就学
一下。开始一两句，就一开始那个头差不多，后边那个咒语后边不一样的地方更短，那就没有几斤了。慢的麻塞，慢的成婆位，慢的那婆位，麻哈三麻刷，就这么，这还有啥了？就这后头的，前头跟大悲咒差不多。
长我也不怕，我以前以为就是打百座之内不用念呢。那我知道了。
没人说不能，也没说规定非念，都没，这两头都没有，就刚才都说了。
知道了，师傅。那没事了，谢谢师傅。
对，吃着肉你还不念不下来，背不会，
能
长啊，很容易就背会了。
能背会，嘿嘿。
老师你好。
你好。
就是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一直也有一个不解嘛，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该不该问，就是那个说那个 雍正皇帝嘛，就是说他去世之后就是生都顺的愿，然后说他杀业比较重嘛，就是把他就是赶下来了嘛。就是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他为什么就是杀业比较重他还能上都帅
没有说不让他去啊，是赶上消消业嘛下来。
啊是啊，就是
消消业不就又能去了。
既然他就是杀业重嘛，他应该我的理解就是他去不了那个。
那都已经去了了咋会去不了，他不都已经去了了吗，去了了以后又下来了吗，就说赶下来那个语气用的重一点就等于不能去啊，那不还是能去吗，这不都已经到了还又说不能去干啥啊。
就是他为什么能去啊，
他因为未出忤逆非当正法，他没有忤逆也没非当正法所以能去。为什么刚才不就说了怎么不能去啊，那不都已经去过了。
嗯，就是我的理解就是像你假如是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你去了你就是没有那个条件就是去不了，就是必须要有那个条件才能去。他如果杀业太重的话，就是要达到他说的经里面说的一些条件嘛，就是说去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些条件他才能去。
啥条件
呢？你如果是说
经理说的，这就是我说阿弥陀佛说话这48愿就是经理说的呀。
啊，就是他要达到条件了，他能去。
非王正法不就经理说的？
那他既然能去，就是为什么老人还把他赶下来呢？
不就说下去消消业吗？那不就消消业还是能去？他们都已经去到了，你说能去到，跟赶下来你能成一回事啊？你把赶下来说成不能去，这太误解了。去了以后去向，你干什么？你去干点啥？赶下来是这个意思，让你干点啥？他都已经去到了，怎么不能去啊？
我的看法就是他既然能去他就可以在上面待着。
可以待着也可以啊，让他待着让他下来嘛，那是去了以后让他干活的。他都已经去过了怎么不能去啊。让他下来宵夜来干活的，让他下来。
其实也可以让他在上面待着是吧，
那不都已经去过了还为啥说个不能去啊，不能去根本就不能到，他已经到过了。
那他自己下来的是吧，
那下来那就是让他干活的，去了以后不用跟你去干点啥吧，就这个意思吗。啊，你把下来当成不能去啊，那能是不那是不能去吗。
师兄您是不是也担心您去了被赶下来
不是。因为我看那个就是虚云老和尚嘛，他是入定到那个也是到都岁嘛，就是他就是好像说的就是他那个尘缘未了就把他赶下来了，就是我觉得雍正皇帝他也没什么事，然后就是没必要把他赶下来，我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
家既然能去就是没必要赶下来。
那你做不得主，有必要没必要这你不能做主这个事。
那我明白了，好，感谢齐老师。
师父，吴师兄问，在座上有时候经常出汗，全身湿透，这种现象正常吗？
那要假如说不正常的话，就是身体有毛病。要假如身体有毛病，你还真需要去到医院看医生，看看是啥，调理调理身体。
嗯。
他说这个盗汗就这一种，盗汗有治疗方法。
嗯。
盗汗有治疗方法，很可能他就是有身体有毛病盗汗。
啊啊，师傅，下一个问题是，他说已经200座，刚打完七回家，打了2个七，发现妄念还好多，是继续不管吗？然后他这好几个问题，然后明心见性是无相无状吗？
听不懂。明心见性是什么？老人说了算。看六六明心见性，那个明心见性的意义，那一张你那5条去看那个吧。
嗯，他问我要不要去找老师印证？也不用去找老师印证，只管手印和咒语与坐下观照。
印证啥意思啊？他说的印证是啥意思啊？我看他说的印证， 跟那个印证的本意并不符合。
嗯，
他自己用印证这个词用的不准确，大概。
嗯，
他说的并不是印证的意思，他说的。
嗯，
因为他后边有一句，
只管受印。
比照着往前一看，他这个印证就不见得是印证。
啊、我们一般说印证是印证见性啊。
对啊，他说的不是印证见性。你看，只管受一个咒语作为关照嘛，我不认为他说的是见性，印证见性。他说的可能，他说的印证就是学法。
啊、嗯，但是他前面又说了一个明性见性是无相无状吗？然后可能他自己是不是觉得就是这个样？然后就是想问我要不要？
明性见性是什么呢？不紧挨着给他就是五条明性见性者、嗯，就是说明性见性是什么？
好，赵师兄可以再想一下啊，这个地方还是很关键的。
齐老师好，
你好，
齐老师。请问您就是我是上千座六十多座了，然后现在是有一阵子吧，就是十天半月这个这么长这个阶段了吧，就是总是有一种状态，就自然出来的状态，就是就是安住于做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我做饭就做饭，然后动脑筋做某一个事情去做某一个事情。就不像之前那样就是想做着这个事情，哎，正在做着还想着另外一个事情，就心里就不像之前那么好事了。然后这种状态在这个十来天就是到现在就感觉就是这个状态正常吧，因为原来没反过味儿来，只是
为什么你怀疑不正常呢？根本就没必要怀疑。
我就说
以后不要怀疑什么正常不正常了，不这么考虑问题了。
哦、
不说你是正常不正常，以后不要这样考虑问题了，不要去怀疑这个正常那个不正常，别怀疑这事了，好吧？
哦，好的，好的，好的，老师。那老师，就是这个时候自己就感觉，有的事情是没有做，但是这些事情不是必须要做的，但是就听着心的感觉走着往前，这种状态。
别考虑那么多了，不要这样想了，不就说了，你还是考虑那么多。不研究这个了，研究这个啥用啊？
嗯，好的，好的，老师。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想问老师，就是刚才那个师兄说到，就是念慈氏咒去往生斗舍内院，我这不也进千座了，在百座的时候，就有点朦胧两可。为什么？因为之前也是修净土的。就是说一个往生广州可以去净土，一个慈氏咒可以去斗山内院，因为当时自己不知道去哪里，所以现在哪个咒也没有念，就是现在有点想念慈氏咒，但是好像心里还是不笃定要去哪，就是不知道要去哪，这个怎么办？
这个我可帮不上忙啊，这是你自己选择的。我让我长得给你帮过，这帮不上这个。
就是再往前退一步，就是我怎么决定啊？这
还两个了，用那边决定了，实际净土多着了。你这你没法决定，那怎么办呢？实际上你不是经常修第四印呢？你知道我修第四印是十方净土任你往生啊，愿意生哪净土生哪。
这个理论知道，但是因为修这个法灌顶，
那你选择不了你生哪啊？你这是。因为没法选择，就没法，这就因为这要是不生多冤呢、啊。
哦，我明白了，这个包括的面更广哈，明白了，老师。也就是根据自己的那个什么内心的，你要想念就念，不想念你，反正第四眼这第二眼这么打着泪轮换走着泪，也就不要管那么多，就用您的话，不要想那么多了。
我说是你在挑选不了，为什么不能挑选呢？为啥不能？不能选，为啥不能选一个？你选着俩不念，我又想起来个事儿，你咋不考虑俩都念呢？哎，你为什么想俩都不念呢？你咋不想俩都念呢？
不是，就是觉得好像想念，就因为之前修那个净土也没有老师嘛，就是晃荡了十来年，也没有说精进什么的，拉，现在就感觉这个。心中心法特别的那个什么，特别 就是应激吧，就自己学的上手特别快，而且就信的度比之前要强烈的多。
那我给你出主意吧，俩都念，到时候愿意去哪去哪，行了吧？
好的。
俩都念啊，本来只用念一个，不用念俩，但是你不行啊，你结果弄了俩，你反而变成不念了，干脆都念吧啊。原本只需要念一个就可以了，你结果你这是你自己找的，我就说能给你出主意吧，你都念吧。
但是
要不然你就都不念了，这有何苦呢？
你刚才跟上面那个师兄说那个念那个慈氏咒，然后因为之前老师说就是可以念也可以不念，就是你感觉你选择了再念。
谁说可以念可以不念了？老这个总是开始这样，就算你大彻大悟也要念，哪是谁说可以念可以不念了？
就这个咒慈氏咒，
对啊，慈氏咒啊，就算
那我理解。那我认知的不对，那老师今天说了知道。好的老师。那都是念的话一天都是49。
告诉你49遍了，不会做到。
就间断。
间断的事没提。间断的事就心中心法一天做了，这样说了。其他地方你不要自动往上转移这个间断不间断的概念了。这里都不存在间断不间断。那么短的时间还有啥间断不间断可做呀？都要不了十分钟就念完49遍了。要念熟了以后，您试试，并不长啊，很短啊，这个，真是。
哦，好的，没有问题了，感恩齐老师。
齐老师好，刚才您回答我的就是很准确的，因为我打了七，但是我。说的这个明心见性，因为老师说打七的话也不一定就是说真的能够有个什么明心见性可见。我的理解啊，就是还是我的妄念，就感觉就是无相无状。嗯，齐老师回答的很准确。
没听懂你说的话，现在
这声音小还是听不到啊？
没有，听声音不小，听到了就听不懂。
我就是觉得您回答的非常准确，其实就是我的妄念，我是没有东西可印证的，因为我本来就没有证
到。告诉你五条了，你没注意到吧？
我看到了，有声音分析。
啊，对，看到了之后这你咋样处理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但是我的问题是我们打气的话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可捞，是吧？
没提到过捞不捞的问题，你咋想到捞不捞了？我们都就是打气的时候没有联想到捞东西的事儿。
那不就是奔着明心见性去的吗？
对，这是对的。对，都是奔着明心见性来的，这是对的。
那就是疑惑的就是在这里啊，就是怎么去验证自己明心见性。
我现在听懂了，你说的意思是奔着明心见性去的，就是要捞明心见性，要捞东西的，这个意思。那不算捞。
对，
那不算捞，那咋能算捞啊？
那还是在自己就是说以后打坐当中还是继续这样子保持，是吧？
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提到这个什么以后啊，怎么了？这以前有啥不同吗？要打过气以后吗？你说的是打过气以后就跟以前不同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呀，
没说同不同的事啊，你咋也有联系同不同啊？刚才联系捞不捞，现在联系同不同，联系这不联系的越多你的障碍越重啊，耽误你自己的事啊，别联系那么多概念不就行了？
反正就不理，就一直做，做到哪一天你忽然就明白了。
你是前座已经打完了是吗？
没有，我才200做不到。
哎，那你先打完前座再说吧，好吧？现在就不在这讨论这个事了，打完前座再讨论，好吧？
好的，我还有一个疑问请教齐老师。那刚才不是很多师兄在说念那个慈氏咒嘛？那我到现在我快200做了，我一个慈氏咒也没念， 但是我坚信五。
那你不念拿你啥办法呀？
但是我坚信我能回都，但是我坚信我能回都帅。
那好吧，那这是我这。
因为我就是都帅来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那很好啊，那你很好，你说这个。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齐老师好。
你好。
我是明年三月份左右，然后就快满千座了。然后我也知道座上精进，然后座下关照。座上的时候呢，我是刚上座的时候就还挺清楚的，就是然后越往后打的时候，就是手印他也没有说他打。
这个座上不关照，你知道吧？
坐上我知道不关照，坐下关照。
坐上只管持咒，不要考虑。
心念耳闻，这个我知道。
不心念耳闻也行，只管持咒都行。
然后就是就刚打的时候还好，然后越往后打的时候，他这个我也不知道是昏沉了还是睡着了，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咒他是念没念。就是等我清楚了的时候，然后我再继续持咒心念耳闻。然后坐下的时候我也知道，就不跟这个静转，然后不跟念头跑，然后时时关照。我是一直按照就是这样就是去修行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对对，没有错，还是这样来，继续这样来。
然后齐老师，就是我有的时候坐上的时候，就是手印他就是
发现错误立即纠正，没话了，没有话说了。
就是他有错误了就立即就是更改就可以了，是吗？
对对对，没话说了。
好好，谢谢齐老师。
师傅，闽南师兄他在修六字大明咒，应该是他问中间可以断坐吗？
没有这个概念。我们说的断坐指的是心中心法一千坐，这别的法包括六字明都没有断坐这个概念，没有，不存在什么断不断坐，不存在这个问题，不要这样考虑吧。
袁师兄问，第三坐时两个小时少了十分钟算断坐吗？得重新开始吧。第四坐三个小时才下坐，结果过了十二点。是不是又断坐了？
我都不知道。你说的第三座，第二的第一座呢？
修心中心的
第一座。我的第一座。这样吧，这个事大家都说说吧。这不是糊涂吗？在说这话。大家都发发表表意见，我看看，这不都糊涂啊？在说这话，这么说话，怎么能考虑断坐呢？他都打了不止一座了，还考虑啥断坐呀？打一座都不算断，结果还打了三座就算断座，是怎么回事啊？
他应该是师傅，他应该是比如说昨天是打第一印第一座，今天打第一印第二座，明天打第一印第三座，可能是。
你说一天只打一座呀？一天只打一座，那他这少十分钟当然等于没打。他一天他要第三座少十分钟，等于那天只打了两座。打了一座还加了一座还等于这个。那第三座少上不算了，那一座不就完了。他不算了，能搁到断座上说。断座是一天没打坐，那才叫断座。所以糊涂糊涂啊，这个说法怎么算断座呀？
就他是刚刚开始修心中心，那是不是可以让他重新打呀？反正他也是刚刚打了。
你说是我理解错了。我理解成啥了？这一天他打了三座，实际上他说的不是这一天打了三座，是我理解错了吧？
他应该不是一天打了三座，一天就打一座。
那都已经断过了，那就打一座，那不都断过了？少十分钟，都等于没打。俩小时只能多不能少。断过了，
重新开始吧。因为他也是刚刚开始修。
可是我理解错了，我理解为他一天打三座，我理解正了。 加了两，打了一个又加了两座，一天里我就这么理解。
不是，应该不是这样的。师尊可能在这个地方他还是有误解，他是应该是第一印第四座坐了三个小时，超过十二点了，这是不是又算断坐？这个可能
超过十二点不要紧呐，跨十二点的你算到哪头都行，不说过了？晚上十二点，
嗯，
晚上十二点并不严格，跨过十二点的坐，你算前算后都可以，
嗯。
这就是零点界限并不严格，就这么说的。零点界限不严格，就是跨零点的坐，跨过去零点的坐，算前头算后头都可以。
嗯，
当然，虽然说算前算后都可以，你不能一坐顶两座用，顶两天用，一坐不能顶两天用。你说我那跨，我都不是一坐，我跨四个小时。跨了，那你前算前头俩小时，算后头俩小时也当然也可以。
嗯，
你要说我就打俩小时，打俩小时，你算前头就不能，后头就不能算，你算后头前头就不能算，呵呵，你不能一坐顶两天。
呵呵，嗯，慧师兄问，现在是六十座，想知道什么叫如法，什么叫不如法？
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这个名词，不使用这个名词，没有如法不如法的说法，不要管它如法不如法了。
嗯，马师兄的问题，师父，他想问一下，因为他也是刚修心中心，对佛法不太了解，修行不是为了成就度众生吗？为什么都要纠结往生呢？
往生跟度众生一点都没矛盾，有啥矛盾？
他问兜率内院是哪里呢？
兜率内院是兜率内院，是哪里啊？这个是有意思了，是哪里？
兜率内院是净土。
他可能这样说，对，兜率内院是净土，这么说。
嗯，
因为他在第四层欲界天，兜率天呐、啊，那不属于欲界，那是界外的净土。那他不属于欲界，是界外的净土。
嗯，他问此事咒什么时候练？啊，什么时候练？
这你愿啥时候啥时候，反正一天你都这四十九遍，很短时间就念完了，你愿上啥时候？
师傅，赵师兄问。加修三印需要盖黄布吗？是出生吗？出生
心中心法的这个打坐要盖黄布，不管是不是加坐都盖。
嗯，师父，王师兄问，净土中的唯除武力、诽谤正法应该是一种隐逸，就好像父母对孩子说，你别去干这样的事，你干了你就别回家。但是当孩子真的犯错了改正了，父母还是会包容这个孩子，这样理解对不对？
这真能想，我没有想过这是什么，那你说你打这个比方干什么用头都不知道了，真能联想啊。
实修啊，要实修啊，这个没有用。师父，原教初住百界作佛是化身佛吗？
当然当然当然。
嗯，八相成道与究竟佛有何区别？
不知道。
嗯，弥勒菩萨成佛后还在西方极乐世界示现八道。
不知道。
嗯，八大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后，在西方极乐世界后补做佛吗？
不知道。
嗯，赵师兄可能还在追着他那个问题问师父，他是想修第三印启用，就想问要不要盖黄布，是不是要出生持咒？
只要是心中心法都要盖黄布。
嗯，
当然他说的出生持咒是很好的，因为他是启用的，启用一般还是出生比较好。
嗯哦，这还真有师兄在这误解着呢。 零点界限不严格，还有师兄在误解说超过零点打坐就算断坐啊。另玉方师兄，咱们我们的视频号上
跨零点的坐算到哪头路都可以，算前算后就行。你说是，比方说有一天你早起也没打，晚上也没白天也没打，晚上也没打，这些没打坐，就是到了十一点了，不到零点你打坐了，结果打到这个第二天的一点，那你算到前头是可以的。要假如十一点你也没打，过了零点了再打，那就不能算了，那还能算了？那不跨零点的再算。过了零点了还能算呢？我们说的是跨过的，就是说这个入座是在零点前，起座是在零点后，跨过的这个你算哪头都可以，这就叫零点界限不严格。
还有师兄问，如果签坐满了还盖黄布吗？
签坐满了不打心中心法也谈不上盖黄布，做心中心法还是要盖黄布。
齐老师好。
你好。
你好，我第一次就是说，我说我自己嘛，然后就是有一座嘛，然后有一天他那个闹钟，他不是闹钟，铃声自己就响了，然后时间就没有够，然后那个是算不如法吗？还是算重新来修？
又说这个如法的事，
我就是不知道那个，就是不知道嘛。
你这个你发现不够，马上再打一座了没有？
过了嘛，因为是晚上了。
那怎么办呢？那一天没打坐，那一天不够两小时。
对，那一天不够两小时，然后不是摆
动。你说是现在你打了多少坐了？
打了60坐了，他不是摆坐之后，然后不如法的时候就补一坐吗？
没有补的，不存在补的说法，存在做没打就是没打，哪有啥补啊？
没打够打了的，
打够就是啊，那就你这刚开始打还算了，那你重新开始并不冤枉。你并不是人家打了几百座了，那你重新开始请了什么的，那再另说了。你这刚开始打坐，你以后这种事不能再发生了。总是晚上打坐，要总是晚上打坐，你干脆就弄成不得隔夜不休不就行了？
隔夜不休
再坚持不得隔日不休啊！不得隔夜不休，不管这一夜啥时候都是当夜，前夜后夜都是当夜。那个时间界限在中午十二点，并不在零点。
那就是晚上打坐的话，界定就是中午十二点，就不是晚上十二点。
都是夜里打坐，不要说这个都是夜里打坐，那当然那个界限是中午十二点。
好的。那个我在那个书上看了，然后他不是那个如果对不如法了，然后补做那个是怎么回事呢？
要是老人开示的，我说的就不准。易老师说的我也准。我不记得说是补的事，不记得有吗？谁说的补过的？
有啊。
是老人说的吗？
那个法本上说的，两人若共重从第一印起，每印修八天，六个印共修48天，接着再来一个循环，共96天。若觉着哪一天不如法，接着补足，两人。
那个补跟这个一样吗？
四名白做。
那个、一样的。
啊？
那个补跟这个不一样的。那个不是说你那个手印修的不好，以后再修那个手印，那就那样补。你说的时间不够，那这个不一样啊。你说你。
哦，他说的那个是手印问题。
讲的时间不够啊，时间不够等于没拿多。
就是如果说，我再问一下，就是说如果然后我在座上的时候，然后如果就是腰坐的腰痛了，然后动一下呀，腿动一下，然后这个算不算？
说的太死了，卡的太死了，没有卡那么死。你那个时间不够是硬伤，
我知道，我就一起问完嘛。那个关于其他的，就是说，然后动了没有？就是说你动一下呀，然后只要手印，只要手印。
没人追究那个，不追究那么严格，那就不让人活了。
只要手印不闪嘛。然后那个
也没人允许那样， 你注意啊，两头都没有，你别在这做文章了。
我没懂。
没懂，没懂就在这么说话，没人允许你这样，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这个就不算，就这。
嗯，哦，以后不这样了吧，师兄？
对呀、啊，对、啊，以后不这样不就完了？哪那么多事啊？非要那么卡那么死？有些地方不能卡死，卡死没法说话了。不仅没法说话了，也没法修行了，寸步难行。
不，我的意思是，就是说，然后你动一下那个不算，只要然后
不能跟你说算，也不能跟你说不算。都不能说不好，那样不好，只能这么说。
嗯，我就是想理解他那个如法是什么意思。
不适用那个词，我刚刚说了，咱们不用那个词了啊。刚才就说，那你没有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说过了，不适用如法不如法这个词了。使用这个词干什么呀？太沉重，没有一点必要。
哦。好的，谢谢齐老师。
师父阿弥陀佛啊、我是这样的，我应该是从五一的时候我就开始修了，然后修的过程中呢，我因为第一个100座的时候我忘记修到多少座了，然后我病了之后那天躺着修了，然后我就睡着了之后就没有修成，然后我重新开始了第二次。第二次修的过程中一直修的就是我经常是在零点之后才修。我是经常性的。我现在到
那要啥紧呢？那不要紧呢。你说这个都没间断吧。
也不
都在零点以后，那不还是。
不是，我也早上也修，零点之后还修，这就我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嘛。
那你这不就是说不得隔夜不休吗？那不得隔夜不休，这个界限在中午12点。我有可能我听错了，我都听一直听不明白你说的
是。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今天我早上没有休，然后我过了。
那比如说今天不用今天的话，一号。
嗯。
一号早上4点休了，二号呢？
二号又早上又早上休了。就是也有时候就是在下午四五点左右休。
二号下午4点还是还可以。三号
呢就也许就放到早上了，早上就是
又早上又回到早上了，你这三天三座每天都有。四号
就没有彻底断过，就是每天都休，但是有一天就比如说今天吧，就是从零点开始算到了晚上这个10点。
又从零点开始，咱又这样。
不是，
这咋回事啊？
因为我没有固定时间嘛。
没固定时间不要紧呢，他是休了就行了，那一天不管早晚。
嗯，不管。但是如果这个要是不算这个不以零点为计的话，就应该是休了。
不就说了零点界限不严格，跨零点的你算哪头都可以，不跨的不能算到另一天。
但是您看是这样的，好比就是说我一号10点8点休了，休到10点了，就是晚上8点啊，然后第二天我这一天就没有休，结果到了3号的0点开始休了，这个是不是就是
那二号没打住？那不就是二号没打住吗？
对，哦，我明白了，那就是这样，就是确实是断说的。然后那个，我明白了，我已经修了这么久了，今天突然听
你这修到啥久啊？修到哪久啊？修了多少座了？我听听。
我从5月1号就开始修嘛。
不是，到现在你给我说数啊！你这样说我就不概念，我不你别让我去计算一下了。
我实际上我根本就不记得自己修了多少座了，至少
大概的，大约吧。
大概就我开始第二次的100座已经过，也已经过了，我已经修开修的就是 星期二一个二音，然后星期四其他时间都是四音。这一段时间呢，我一个星期之前我就修的两个，早上一坐，晚上一坐。我具体我还不知道我这个坐咋算。
你以前还能修两坐了？
我现在就是因为我不是经常头疼嘛，然后就应该是那个平时修四音吧，然后我早上起来修一个二音，晚上修一个四音，就是这样。
以前修两座呀、
啊？
那你没断座呀？一天修两座，你说的没打坐是？
师傅，师傅，这是最近，这是最近才已经开始修了一个星期，之前都就有断座嘛？就这样，像您这样一说的话，我肯定是有断座。
我说你修了多少座了？大概你就说不出来，大概。
大概不到200座吧，也许，应该不到。
你算不算都可以。你要是太多了，我就说你这个事儿，也就把这个事儿忘了吧，没有发生过。你现在就不太多的话，你想从头起也不费啥劲，不差多少，你从头来都可以。
哦，好的，我明白了。
要假如你别忘，你打了700座了，还让你从头来啊？没有发生过，就这样跟你说，你别挂在心里，挂在心里从头吧。别挂心里、
啊、
这个事儿没有错，弄错了，记错了，记忆有问题，根本就没发生过，就这样啊，圆满的，你心里别不圆满，心里要是圆满的才可以啊。
哦，对对对，实际上就是就是在于
你现在是才一两百座，你偷偷来都不要紧，那样才心里才更无挂碍，偷偷来吧，更无挂碍。
嗯。啊，
其实打坐影响是你自己的心，影响的是你自己的心。
哦、对对对，我觉得
没关系。我这个说话就是随着你的心说的。
那、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实际上都是自己的心，根本其实那个那是一种形式，那是看自己能
不能。一直挂念着，到现在还挂念着，它不影响这么大，你还不从头开始？
哦，好的，明白了。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师傅，周师兄，他也存在这个问题，类似，他是因为受伤了。受伤做手术，当天晚上的一坐查了十几分钟没打完，然后
没不要紧，忘了吧，没有发生过，你那表有问题，不查那一天不查，没查几分钟，好吧？
好，师兄听到了，好的，师傅，我们今天的这个答疑就到这儿就结束，
好吧，好吧，再见再见，好嘞，
哎，好，再见。吴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